好，那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主导文的第一个哈。好，那我们在这个主导文，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念的这个主导文。好，那当然小弟在这个纽西兰工作时间哈，在基督城教会，他还是主要以英文做一个交通。好，当然，但是有一个很奇特的，就是他们在念主导文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念中文的，虽然他们是在那边生的，但父母有教。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身为一个基督徒，经常在念主导文，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当我们在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念这个主导文？我们是以机械式的方式，好，把这个第一句念到最后一句，还是我们在每一次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确实会从心里面去思考每一句所告诉我们其中的含义？好，那我们今天就以前面两句好来做我们的学习跟分享。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经文，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好，这个是主导文的一个开始，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前面呢，当时候耶稣就被那个门徒问到说，哎，我们呢，能不能学一下如何的祷告？因为施洗约翰也曾经教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这样子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这个大概就是前面的一个引言。那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教导了当时候的门徒，他们要学习主导文。那当然，主导文在圣经两处，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第二个是记录在路加福音里面。好，那马太跟路加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好，但是我们还是以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来做主要的内容。好，那我们看到在主导文当中，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么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告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接下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是我们心里面是如何尊重这位神。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这个主导文的第一句就切个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念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要去做一番的思考。我们都知道我们肉身的父亲，有的时候当我们还年幼还没有能力赚钱的时候，可能就是靠着父母亲的供养。对于父母亲的教导，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听父母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小孩子会有这句话说，我爸爸说，我妈妈说，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在孩子的心目里面，父母亲他们的地位是何等的重，父母的一言一行也烙印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成为他们将来处世为人的一个模范或是效法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思考一下，不论是在旧约或是在新约里面，都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父母，其实他原来所要表达的，就是尊重父母。那父母对于我们有这个生育 跟养育之恩。所以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当然理当的要孝敬自己的父母。那天上这位神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肉身生的，我们肉身生的父亲暂时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我们尚且还尊重我们肉身的父亲。他的意思是说，当父母把我们生下来，他有教育的责任。可是父母在教育我们的过程当中，都是凭借着自己认为是对的、好的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将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教到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把我们的价值观教导给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父亲的一句话会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父母告诉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朝着努力学习这个方向来前进。所以父母的一句话非常的有分量。圣经上面希伯来书说，这些父母虽然只是暂时随着自己本心认为是对的来教育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都能够尊重他，那何况万灵的父，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一口气赐给我们的神，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更尊重他吗？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就是天上的这位神。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到最后他讲了一句，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其实从一本生出万族来。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去了解，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周围的人就好像是我们的手足一样，就好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一段话，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虽然在以色列百姓有这样子的思想，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我们都是从一个祖宗出来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以诡诈待兄弟，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第一个段落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但是马拉基书二章第十节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说，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称为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这里就告诉我们，个人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什么叫做诡诈？就是不诚实，或许从人的当中想要得到某一些利益，或许要逃避一些事情，出言并不是诚诚实实的。那当然，如果我们接下去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的时候，它是有讲到婚姻当中的事情。好，那么来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既然是同一个父，都是被神所教育出来的，我们的思想观念至少一些核心的价值要差不多。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一个家庭里面，虽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从父母所生的也是一样的教育，但是个性不一样。可是我们却发现到，在许多的家庭里面， 个性虽然不一样，他们却似乎有很相近的价值观。这都是同一个父母教育出来的。那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件事情，父母该有什么样的责任？圣经上面说，我们天上的父亲能够知道我们的所需。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前面讲到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父亲是知道的，他会做一个供应者。不管我们的行为是好是坏，为义或是不义，神仍然用日头照着我们，仍然降雨在这个地面上。这个就是父母亲的一个爱心，当然也是他们的一个职责。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叛逆期间，对于父母可能是忤逆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自认为长大了，我们想要独立，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验。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父母仍然是供应我们生活上面的所需，就像我们的天父是一样的，他帮助了我们。如果神要跟我们斤斤计较，那可能就好像以利亚先知的时代，三年零六个月并没有降雨在地上，以致五谷没有办法收成，没有水源，人必须要努力的去找水源才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这位神称为我们的父亲，不但生我们，还养我们，甚至教育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去做一番的思考，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我们看一下生命记里面神对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一段话。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生命记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在第四节里面讲到，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衣服经常拿去洗晒太阳的时候，衣服当中的纤维会越来越薄。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的时候，可能衣服会被勾破，当然衣服穿久了也会破，走路走久了脚也会肿。有些在登山的爱好者当中，他们经常去登山。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登山的时候下坡比上坡要来的辛苦。如果说穿了一个不合适的脚，很可能脚就会肿起来。可是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起来。如果不是一个人细心的去思考，他可能很难察觉到神是这么样的爱着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处是这样讲的，我是默然的爱你们。在安静之中，在生活里面，神经常为我们安排我们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下一节又告诉以色列百姓，我管教你们就如同父母管教儿女一样。为什么神要管教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说，在生活里面，人经常对于神 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比如说悖逆神，不愿意听神的话，就是第六节所讲的，神就问以色列百姓，你们要谨守耶和华女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神给我们 日常的所需，照顾我们很重要的就是问我们有没有遵行，有没有敬畏。其实我们拉回来看在我们自己的父母，父母说一节食，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要养育我们。其实他的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尊重还有顺服。可是我们看到，当我们念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的这颗心是真的去尊敬这位神吗？以赛亚先知他曾经写了一段话，是神告诉他的。他说，这些牛驴都知道主人的槽，都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可是我身为一位父亲，那尊重我的、认识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你们的主人，那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对于我们的要求非常的简单。当我们承认天上这位神是我们父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学习尊重，尊他的名为圣。那人对于神啊，如果就回到我们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跟父母的对应，这个应对是如何。有的时候父母他想要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耐烦，我们会觉得你又在老生常谈了，再怎么讲都是那些事情，我已经这么大了，难道我不能够自己决定吗？有的时候为了要减少父母好像一些叮咛，就会敷衍的了事。其实神他对于百姓有的时候也是语重心长再三的叮咛，可是百姓确实是一个应付一下而已。所以在以赛亚书29章第13节说，以色列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他们拜我也是枉然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受到别人的吩咐。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专心听，不要做其他的事情，不要敷衍了事。那天上的这位神不也是这样吗？一个人有口无心，那跟不听有什么两样？甚至有的时候有口无心的这样子的态度更加会惹怒一个人。所以神对于他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当神在讲话的时候，神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去专心聆听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一段话，说46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当我们在尊敬神的时候，不是只有嘴巴讲非常的好听的话，可是没有行动，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46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只有嘴巴说主啊主啊，同样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只有说父啊，但却不照着天父所交代的去行。好，那为什么一个人对于神他本身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不尊重。好，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跟深深的父母亲，我们的互动是如何？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跟别的父母亲，跟我们所不认识的外人，我们会非常的有礼貌。可是对于我们的家人，对于我们的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话当中却缺少了一份叫做尊重。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在开始对神的话藐视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这个是神愤怒的开始。好，那我们人对于神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如果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先知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以色列百姓是一个悖逆的百姓，他们在整个悖逆的情况，神透过一个很生动的画面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来看一下人对于神的藐视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撒加利亚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十一节，好，一直看到第十三节，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十二节，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借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对待神并不是从心里面去尊敬这位父亲，那他在生活的表现当中，首先呢就是不愿意听神的话。神说，你们现在这样对我，将来我也会这样子对你们，我现在的呼吁你们不听，将来你们的呼求我也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好，所以人跟于神之间，我们既然已经尊这位神为天上的父，首先我们就应该顺服。好，我们肉身的父母亲会用过去的经验来教导我们，这些经验非常的宝贵，值得我们去学习，可以缩短我们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碰撞。对，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经验可能是用在于两三代，但是过了四五代之后，这些经验就不一定完全适用。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经验，父母亲的经验值得参考，那何况天上这位神呢？他所教导的每一件事情不会有错误。所以神希望我们真的能够用心去学习，去顺服。好，那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先要求自己顺服，听父亲的话。接下来，我们顺服以后，我们就会进一步去思考，为什么神会这样子来教导我们？不一定完全给我们历史的一个答案，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却能够从顺服的之后得到神的奖赏。我们就举以利沙对于乃曼元帅的这个事迹，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里面，我们发现到乃曼这一个人，他有自己的经验，他也非常的高傲，他用过去的经验自认为说，以利沙先知大概就是在幻术当中摇摇手求告他神的名，然后我的这个大麻风病就得到医治了。好，这个是他过去 的一些经验吧。当以利沙先知透过仆人说，你就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他马上说，我这个大马士革有两条河比这个约旦河不知道 清洁了几倍。如果单纯只是在河里面沐浴其次，那我干脆回去去大马士革沐浴就好了，我何必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呢？所以他非常的愤怒，他想要转身就离去。还有他的仆人们阻挡了他，说你不妨一试吧，说不定真的有功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蛮元帅真的沐浴了七次之后，第七次从约旦河的水里面上来，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婴儿的这个皮肤一样。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所要训练的就是顺服。当我们用心思考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颗敬畏的心，就好像南蛮元帅一样，他说：“现在我知道了，普天之下没有神啊，除了以色列所敬拜的耶和华没有神，所以从今以后，我不将燔祭或者是平安祭献与别神，单单的来献给耶和华。”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有深刻的体验，所以他说：“我决定，我要改信以色列人所相信的这位神。”这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南蛮元帅他的那种态度完全的改变。好，所以当他问到一件事情说：“可是我的主人他是拜那个临门庙的神，那我的责任是要搀扶他，我也一定会下跪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他很生怕说：“我这个动作会得罪神。”好，但以利沙说：“你放心的回去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乃曼元帅他真的从心里面尊重这位神。那尊重这位神呢，我们可以从言语、行为、心思这三个层面来做思考。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第二个部分，马太福音的第九，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一段，第六章第九节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尊你的名为圣？首先呢，绝对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什么叫做妄称？就是把神的名随便拿来用。讲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在注目教会，有些人会说：“哎，传道说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并不完全是传道讲的，这个就是假借传道的名义来讲一些事情，这就是一种的不尊重。那何况是神的名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妄称神的名，在利未记的第24章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她嫁给了埃及人，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她在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争斗的时候，她讲的那些话，就是亵渎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说：“我们该怎么办？”好，就把他先关起来。在关起来之后，神告诉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谁只要妄称亵渎耶和华的名，听到的人必须按手在他的头上，证实说我绝对有听到。”确定这件事情以后，所有以色列百姓就必须用石头把那个人活活打死，因为这是一个罪。所以什么叫做亵渎神、妄称神的名？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一段记载。耶利米书的14章15节，耶利米书14章第15节，我们看到在耶利米这个时代里面，以色列百姓的一些先知们，他们为了要迎合人他们就假借神的名来说一些事情。好，但是在耶利米书14章第15节里面，我们发现到神是这样回应的：“ 神说我从来都没有讲这些话，也从来没有差遣这些人。好，14章14节15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15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好，我们以下就省略哈。神在14节、15节告诉我们，有些先知们假借神的名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当耶利米先知说你们应该要投降，要归顺巴比伦，你们将会被掳去，经过70年之后你们必再回来，可是那些假借耶和华名的人，他们呢就说其实你们很快就回来了，就2-3年就回来了。所以他们用神的名，但是却行了诡诈，用的本心所想的去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像我们古代说假传圣旨，假借某人的名义，这就是所谓的妄称。好，那什么叫做尊敬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尊敬神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名字，我们不敢随便拿来用，我们也不敢用我们的言语去论定神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约伯在他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的太太已经受不了了，说你还接受你的纯正吗？你不如弃掉神死掉好了。这个弃掉神就是咒诅神，咒骂神。可是约伯他说你真是一个愚昧的妇人，我们从神得到福气不也遭灾祸吗？圣经上面说在这一系列事情上面，约伯并不以口来犯罪，也就是说他不管遭遇到任何的事情，他绝对不出言咒骂神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待我。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日头烤人，疾病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人就亵渎那创造日头的神，人就会亵渎那降灾降病的这位神，人就会用言语来攻击神。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去尊敬神的时候，就是欣然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排，并不会用自己的情绪或者是用恶毒的言语来对待神。好，第二个，什么叫做尊你的名为圣？在这个行为当中，不敢怠慢，不敢轻忽。好，所以当一个人很尊重某人的时候，当他开口说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尊重，所以我们可能在行为当中我们会说好，只要我能力能够达到的，我会尽力帮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对于神的事情是轻忽的、虚浮的、妄现的，这代表什么？就是因为心里面已经不尊神的名为圣，所以呢他在整个行为上面的表现就不把神的事情、神的教导当作一回事。所以在马拉基的时代当中，神曾经透过先知问以色列百姓一件事情，那些有病的、瘸腿的，你们都不拿去给神长当作礼物，那为什么随随便便拿来到圣殿当中来做献祭呢？太过于轻忽神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基哈西 他一直跟随在以利沙的旁边。以利沙是一个极为敬畏神的人。当乃麦元帅再三的说：“你就接受这些礼物吧，金子、银子，或是衣裳，你就接受。”以利沙先知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神耶和华，也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绝对不送。”可是基哈西却完全不一样，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绝对会追上去，我绝对会拿一些东西。”哎，这个很明显的，在他的心目里面、心中啊，神的名是可以这样随随便便拿来给他用的，甚至把做坏事的时候也拿神的名，把神一起拉进来。这就是一种行为上面对于神的名，他不是尊重的。那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们真心实意，真的畏惧神的名，他会非常小心谨慎的去使用神的这个圣名。当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名会不会因为我的言语行为得到荣耀。所以在讲话、在表现当中，就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一段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里面啊。第三章里面，彼得告诉当时候的信徒说：“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的心真的是尊主为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们讲话、你们的行为就会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第十五节，三章第十五节，然后一直看到第十六节。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叫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首先，在言语当中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用温柔的话回答个人，不能敢用自己的方式啊。好，接下来第十六节，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在行为当中啊，不会说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会遵循耶稣所讲的，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不会像一般的世人一样，我为了要维护我自己的名声，所以呢，我就去做一些动作。所以圣经上面说，这些人是毁谤的，这些人是诬赖的，但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并不像他们所讲的，他们就觉得很丢脸。好，那我们看到说，在心的尊重啊，圣经上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种心态的部分。我们讲到这个尊重，圣经上面说你要孝敬父母，你原来的意思就是要你要去尊荣你的父母亲，让你的父母亲觉得因为看到你觉得很荣耀。那就包括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不一定完全是社会的一个成就，至少不要犯罪，不要让父母丢脸。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心里面尊天上这位神为圣？比如说《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约瑟，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以斯帖，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皇宫里面，他们这一切的言行举止，他们就是以天上的这位神 作为他们心中的考量，我做的每一件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我会不会抢夺神的荣耀。所以约瑟当人家夸赞他说你真的会解梦啊，他说其实解梦是出于神的。当他提在法老面前提出这个美好的建议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我们看到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他也不将荣耀归给自己，他说这是我所敬拜的神告诉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人真的有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他就是把神放在首位。那箴言的第三章第九节说，你们应该以出熟的果子好来土产来尊荣耶和华。在我们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番的思考，说我第一份薪水就是要给我的父母亲，感谢他的养育之恩，现在我已经独立了，我能够赚钱了。当我们有自己的好朋友不是我们自己所爱的人，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一件事第一个就会想到他，我是不是要帮他顺便帮他买东西回去，或是这个好吃的我多买一份跟他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就要让我们考虑到说神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是不是居首位。接下来神为什么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为什么耶稣也说这是最大的一条？在这个尽心尽力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亚伯拉罕100岁他生了以撒，当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以撒献给我，在创世纪22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12节天使在呼吁亚伯拉罕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不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已经说宝贵的儿子不献给我。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全心的爱神？神要的我不管不给，因为我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我的，都是神赏赐给我的。所以当神说要的时候我就给他吧，没有第二句话。当神需要我们的时间，当神需要我们的恩赐，我们应该全力以赴的为教会来做服事。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尊神的名为圣。很多时候我们在阅读创世纪22章，我们会觉得亚伯拉罕好像很爱神，可是天使说你是敬畏神的人。什么叫做敬畏？尊敬、畏惧，为了要完成神所托付的、神所交代的，他排除一切的困难，不告诉他的太太撒拉，把他跟随的仆人留在山脚，为了就是要完成神所说的你要把以撒献给我。他不给自己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这就是全心的爱神。好，那我们来看全力是指什么？用全部的力量去遵行神的话。在撒母耳记下23章14节到16节，神给大卫的一生当中做了一个总结。在撒母耳记下23章14节说，在大卫的一生当中，除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那件事情之外，其实大卫都是合神心意的，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的，他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去遵守神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日后的这些君王啊，特别是南朝有大的君王，只要有一切好的表现，都是以大卫来做一个标准。所以有一些人，他并没有尽心尽力的爱主他的神，就像大卫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真的尽全力、尽全心，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行为当中，一个人如果是尊敬神的，把神视为天上的父亲，心里面真的是尊神的名为圣，神所要求的，神所吩咐的，我们难道不敢不听、不敢不从吗？所以，当我们在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先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什么状况。好，第二个，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来想看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表现，我们的每一次的决定，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首位，以尊重神来作于我们一切的基准，也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第十节，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期盼我们在日后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细想耶稣所讲的头两句话。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51首，赞美诗第151首。